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10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川普和克林顿彼此攻击人格。美国和菲律宾举行最后一次实战军演。美国要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应对北韩核威胁。此外，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发表上任之后的首次双十国庆讲话，重申两岸维持现状的重要性，呼吁中国大陆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冷静处理两岸关系，在不设前提的基础之下，双方坐低落来谈。蔡英文说，
我要呼吁中国大陆当局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的事实。
蔡英文说，他呼吁中国大陆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正视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坚定信仰。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第二场辩论上面，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就叙利亚问题展开辩论。克林顿表示，叙利亚阿勒颇的局势是灾难性的，俄罗斯决心要毁灭这座城市以确保阿萨德能够继续掌权。克林顿又表示，他支持要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对于目前持续的叙利亚内战承担战争罪责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他并不同意自己的竞选搭档彭斯的对叙利亚政府目标进行袭击的立场。第二次辩论在圣路易斯市的华盛顿大学举行。在这个之前，川普的一段2005年采访录音曝光，他在录音里面说自己的明星地位使到他可以任意调戏妇女。共和党的一些人士纷纷谴责川普，并且要求他退出竞选。
Yes, I'm very embarrassed by it. I hate it, but it's locker room talk, and it's one of those things.
This is who Donald Trump is, and the question for us, the question our country must answer, is that this is not who we are.
而这两位候选人彼此攻击对方，互不相让。川普曾经讲过他对他讲过的话表示道歉，但是他坚持说他非常尊重妇女，但是现时的讨论重点应该放在其他更重要的议题上面。克林顿说，他过去只是和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在政见上有分歧，但对于川普，他是第一次质疑一个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做总统。他说，尽管川普道了歉，但是川普在录音里面所讲的话暴露了他的真面目。克林顿又说，川普曾经侮辱过少数族裔等的族群。克林顿还在纳税问题上面抨击川普20年没有纳税。川普为自己纳税的纪录辩护，说他很自豪自己熟悉美国的税法，并且因此来到少纳税。他还说，克林顿的那些富豪捐款人同样也都利用税法为自己牟利。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台湾的国庆日发表讲话，表示自治的台湾不会屈服于北京的压力。他呼吁中国大陆正视台湾政府的存在，并且和台湾谈判。台湾星期一在总统府外广场举行双十节，就是中华民国国庆日庆祝仪式，有11,000人，包括360位外国来宾参加了庆祝仪式。总统蔡英文在仪式上面发表演讲，重申了他领导的台湾政府对中国大陆的政策立场。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他要呼吁中国大陆当局重视中华民国的存在这个事实，正视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坚信，两岸之间应该尽快坐下来到谈，只要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人民福祉，什么都可以谈论。 自从蔡英文领导的台湾民主进步党政府上任以来，北京切断了与台北的半官方谈判的渠道，并且对台湾发出种种的威胁。蔡英文说，台湾的善意不会改变，亦都不会在压力之下屈服，亦都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这些是台湾对维持现状的基本态度，亦都是基于对两岸和平的共同愿望。北京要求台北承认他所说的主旨是申明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台北就表示1992年中国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的半官方会谈，以北京代表在没有达成有关两岸关系定位协议的情况之下先行撤退而告终，所以九二共识无从谈起，而且台湾国号是中华民国，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一个省份。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举行联合实弹军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表示，这次将会是他任内的最后一次非美联合军演。不过菲律宾国防部长表示，仍然要得到杜特尔特的确实讲法。美国和菲律宾两国军队星期一在首都马尼拉北部的一个军事营地内举行了一次实弹演习，这次是两军旨在改善协同合作年度军演的组成部分。电视画面显示，演习现场有快速机动发射车、榴弹炮、大批装甲运兵车，还有战机在上空掠过。美方有1100人参加，菲方出动人员大约是400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正是在南韩访问，目前民众对于北韩核武器项目以及导弹技术发展的担心日益严重。鲍尔大使访问了南韩和北韩之间的非军事区，目前有卫星图像显示平壤可能很快会实验洲际弹道导弹。鲍尔大使在首尔的记者会上面说，美国将会使用一切的可能的手段来孤立平壤政权。他说美国将会使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应对这个严重的威胁，包括外交的压力。美国正是说服世界其他国家来孤立北韩政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双十节呼吁两岸尽快对话。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发表上任之后首次双十国庆讲话，重申两岸维持现状的重要性，并呼吁中国大陆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冷静处理两岸关系，在不设前提的基础下双方坐低落来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次蔡英文的国庆讲话主题就是坚定向前，让国家以改革而伟大。结构基本上是分三个部分，一是谈他的政府的施政主轴与同国家的蓝图，其次就是谈台湾在国际参与上面的努力和成果，第三是重申对两岸关系的立场和善意。演讲的主线着重于内政，释出种种社会政策以稳定年轻人的心。
我要呼吁中国大陆当局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的事实，正视台湾人民。
在两岸问题方面，蔡英文表示，维持现状是他对选民的承诺，自5.20以来一个字都是没有改变。他还呼吁大陆当局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正视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坚定信仰，并且说两岸应该要尽快坐下来细谈，只要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人民的福祉，什么都可以谈。然而在大陆要求台湾承认的九二共识方面，
我们会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
蔡英文重提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呼吁双方共同珍惜1992年以来20多年以来的交流成果。而在政策方面，蔡英文表示，为了重新定位台湾在亚太地区的角色，并且寻找新的成长动能，台湾将会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和东南亚、南亚、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家加强互惠合作的关系。根据台湾内政部的数据，今年出席这次庆典活动的贵宾是大约有11000人，其中外宾是约有360多人，而其中日本参访团当中，国会议员是33人，地方访团是240人， 加起上嚟人数系达到270人，占咗外宾嘅3/4。前总统马英九、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台北市长柯文哲都出席咗呢一次嘅活动。之前正在系保外就医嘅陈水扁亦都收到邀请，但系据讲台中监狱召开审查会，决定陈水扁不能参加庆典，所以陈水扁嘅座位系空席。此外，国民党已经响8号表示决定唔出席国庆日大会，理由系以往国民党执政嘅时期亦都唔见民进党出席，因此而决定唔出席。而此外，已经响立法院系冇席次嘅台联响国庆庆典场外系抗议，手持拒绝九二共识、维护国家尊严、台湾唔系中华台北等标语，呼吁民众抵制国庆。之前針對蔡英文雙十談話是否會對兩岸關係響提出新的表述一事，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是在於堅持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台灣領導人無論作出任何的表態，這個事是曉不過去。大陸媒體則是對雙十报道是寥寥无几，新浪网发表题目为是蔡英文称建立可预测两岸关系被奉确实可测的文章，援引行政院前发言人胡佑伟的讲话，从蔡英文当局上任至今的两岸政策表现，的确目前情势发展下去，两岸会变成怎样确实是可以预测得到。对于到底所指为何，胡佑伟则系表示，其他佢就不愿多讲。而截至记者截稿嘅时候，大陆国营媒体新华网则系对台湾双十国庆系未有任何嘅报道。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响台北发嚟嘅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五正式宣布，由前美国资深外交官、前美国驻孟加拉及驻尼泊尔大使莫健出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曾经在陈水扁政府时期同民进党政府有过交手经验，如今民进党第二次执政，莫健亦都将会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之下参与美国政府对台湾的决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莫健在他的职务对外发布之前已经正式上任几日，并且以在台协会主席身份参加上星期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美台贸易投资架构协定会谈以及商帐员的中华民国国庆酒会。美国在台协会在发布人事消息的声明中说，他是依据台湾关系法设立的一个非盈利私人机构，旨在处理美国与台湾的非正式关系。莫健将参与对台政策层级的讨论，并代表美国政府定期访问台湾，以及与台湾在美国的代表举行会谈。刚刚卸任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上星期在参加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活动时，以他的自身的经验提到，在台协会是美国政府为处理美台关系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他说，薄瑞光说，这个是执行与台湾关系的一种不寻常的安排，这种安排会持续下去。他知道他的继任者会定期访问台湾，将华盛顿的观点带到那里，正如他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一样。他亦知道他会在华盛顿对台湾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一个角色。至于莫健本人，由于他的外交生涯很早就与台湾结缘，自从1995年即派驻台北的在台协会办事处，上个星期在商帐员的国庆酒会中，他对台湾的民主发展亦发出感触。莫健说，莫健表示，他记得台湾第一次举行总统选举时，他正在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服务。他可以用自己的经验证明，台湾在民主的道路上已经跨出几大的一步。正如奥巴马总统最近才指出，台湾是民主可以在亚洲泛盛的最佳明证。在上个月传出莫健将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消息之后，台湾媒体报道，莫健在担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期间，正值当时台湾总统陈水扁推动公投绑大选，莫健以小布殊总统特使身份到台北传递讯息，希望陈水扁不要采取这个可能引发台海紧张的作为，但是结果与陈水扁政府不欢而散，美台关系自此恶化。如今曾经与陈水扁政府交过手的 嘅莫健，再度翻到美台事务前沿，时空环境都已经大大不同。对于二度执政嘅民进党，有30多年外交官经验嘅莫健如此评价蔡英文总统，佢话。莫健表示，他知道蔡英文总统是一个务实、头脑冷静的领导人，他有信心蔡英文能够带领台湾开启另外一个篇章的故事。他亦有同样的信心，当台湾选择未来的道路时，美国会持续作为台湾可信赖的伙伴。莫健有几十年亚洲事务经验，他在担任两任大使前曾经是小布殊总统的白宫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和特别助理，更早的是驻外工作，包括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担任政治组组长。莫健在2011年退休之后，曾经在私人机构担任顾问，亦参与美国政府为东盟政治安全与社会文化社区所设立的项目。自从2016年以来，他担任北美成衣进口商组成的孟加拉国劳工安全联盟主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016年选举期间，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辩论是关于移民的，而移民之争或许在这里都不如科罗拉多州联邦众议院第六选区显得更为重要。这里有两成的选民都是拉美裔。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走访了丹佛市，观察拉美裔选票能否对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候选人造成影响。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呢间为啱啱出狱嘅人设立嘅过渡之家，正喺度帮助无证移民。呢个系当地选民现实生活嘅一部分。摩根·卡罗尔希望成为代表呢一个多元选区嘅众议员。
Hi Sarah,
good to meet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I think it's a microcosm for the world and for our country.
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候选人摩根·卡罗尔话：呢个系世界同佢哋国家嘅微缩世界。选民话俾佢听，佢哋希望能够有保护家庭团聚而唔系拆散家庭嘅移民法。
I hope they realize their own strength and numbers and the power they have. That this is the time to demand better policies and treatment.
卡罗尔话，佢希望选民佢哋认识到自己嘅实力，认识到佢哋嘅人数同力量，并且认识到此刻正系为咗选民同选民佢哋嘅家庭而要求改善政策同待遇嘅时候。2011年对众议院选区的重新划界增加了当地拉美裔选民的人数。卡罗尔的对手是现任众议员麦克考夫曼，他亦都注意到这一点，不再支持严格的移民法，并且加强与拉美裔的关系，还学讲西班牙话。
Yo le hago frente. La gente me preguntan, ¿qué crees de Trump?
并且谴责本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川普。这样的结果是这里成为全美选情最激烈的政治战场之一。拉美裔选民不单止是在这里改变国会选举，全州范围内有50多万的拉美裔，这个使科罗拉多州成为能够决定总统宝座归属的关键摇摆州之一。不过条件是他们到时候出门投票。当地的组织者说，有太多的拉美裔人士做了选民登记，但是到选举那天却不出现。
Oftentimes when in other countries, you're not encouraged to vote or elections aren't free and fair, you know, you wonder why maybe other immigrants that become newly registered.
拉美裔社区组织者杜尔西·萨恩斯说，在第二些国家经常发生的情况，你不会被鼓励去投票，或者选举不是自由和公平的。为什么其他的移民刚刚做了选民登记或者是成为新公民却不去投票呢？你可能会立门。杜尔西·萨恩斯话：佢觉得呢个可能同来自其他嗰啲国家嘅习惯有关。
So we just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you're going to turn out to vote for our November 8th election.
珍妮·桑托斯一个星期有六日喺丹佛嘅一处居民区逐家逐户嘅敲门，向选民解释投票嘅意义。
It's important for them to turn out to vote. Every vote counts, and their vote matters. Sometimes it's disheartening to hear.
珍妮·桑托斯话：佢哋出门投票好重要。每一张选票都好重要，他们的选票有意义。有时珍妮·桑托斯会痛心地听到民众抱怨说，他们的政界人士没有倾听他们的心声，他们的政府没有倾听他们的心声。但是珍妮·桑托斯说， 政界人士亦都有责任。
If campaigns don't target the Latino community to get them out to vote, then folks will not turn out to vote.
珍妮桑托斯话：如果竞选阵营冇盯住拉美裔选区，唔去动员佢哋投票，咁样佢哋就唔会投票。卡罗尔承认咁样嘅现实。佢喺度積極爭取拉美裔嘅支持。
They want to see that you're actually leading a fight to do something to help their families, and that you're not just doing lip service.
卡羅爾話：選民佢哋想睇到你究竟係唔係真嘅喺度帶頭為佢哋嘅家庭奮戰，還係只係喺嘴上講下好話，不管係用英語還係用西班牙語講。美國之音記者吉普森，科羅拉多州丹佛報導。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伊朗国外最大的伊朗裔社区位于美国的洛杉矶。据伊朗裔美国人全国委员会称，这里大约有100万名的伊朗裔美国人。另有一份调查显示，其中 87% 都已经登记在美国参加选举投票。所以很多波斯裔美国人对今年的两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抱有强烈的看法，就不足为奇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在洛杉矶西边的韦斯特伍德社区，波斯人的生意遍布各处。这面旗帜亦都是这样，从1979年伊朗革命前就开始在这里飘扬。在正式名称为波斯广场的地点附近就是约旦市场。这个当地的固定设施已经存在了30年。一名自称雷扎的员工这样评论美国总统大选。伊朗裔美国人雷扎说，他认为候选人应该向伊朗人致以最深的敬意。伊朗人知道自己感兴趣的是什么，不过世界人民应该揭露伊朗政权的腐败，并展示这个并不代表伊朗人民。川普最好不要再讲大话，他应该停止攻击伊朗人。法里德·坎流是约旦市场的老板，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40年。他说这两个候选人他都不会选。
Trump, he cannot trust his word. Clinton, it's bad for the economy. It's bad for me because the Obamacare.
法里德·坎流说，你没办法信任川普讲的话，而克林顿对经济有害，这个对他很不利，因为奥巴马医改使他的医疗保险简直要了他的命。这个不对，因为奥巴马医改，法里德·坎流为医保付出了差不多$30,000。马路对面的是托查尔市场。
Because I'm Republican, I'm supporting the Donald Trump. A major reason I'm supporting him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wise.
伊朗裔美国人企业主托德·柯达达蒂话：因为他是共和党人，他支持唐纳德·川普，他支持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他相信如果川普当选，他们在美国的所有人都会有更好的经济选择。佐克拉克·弗罗西上一次总统大选时投了共和党票，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I think I vote to Hillary. I did last time for the Republican, but I changed my parties.
伊朗裔美国人佐克拉克·弗罗西说，他想他应该会将票投给希拉里，上一次他选择了共和党，但是这一次他改变了政党的选择。讲到外交政策，一份伊朗人周报的发行人说，川普对一些伊朗裔美国人有吸引力。伊朗周报发行人不简卡里利说，就跟美国大众一模一样，这个人群的看法是分裂的，有不同的类型。不过其他人则对川普的政策感到恐惧。
It's exactly like general public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s splitted, you know, and divided into different types.
伊朗裔美国人雷泽说， 川普嘅演讲都对少数族裔带嚟攻击性，佢系一个极端分子，对美国同全世界都构成危险。最近嘅一份针对伊朗裔美国人嘅调查显示，有40%嘅人系独立党或者系无党派，佢哋嘅选票将喺跟住落嚟几个星期成为争夺嘅对象。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北韩对核武器的不懈追求，迫使他的盟友和对头都在重新考虑维持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战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10月6日星期四，北韩国家媒体谴责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战略忍耐政策无用处。这项政策包括孤立平壤，并加大经济制裁，以迫使金正恩政权停止核项目，并同意恢复去核化会谈。北韩国家电视台宣读北韩中央通讯社的声明，说它的结果是加强了北韩的核武器能力，使北韩成为拥有最强大核打击能力的有核国家。10月7日星期五，监测北韩核活动的卫星图像的组织北纬38度说，丰溪里核试验基地的所有3个地下隧道目前都有涉及大型车辆和人员的活动。北纬38度是附属于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分析人士推测说，北韩这个越加频繁的活动或者是为下一次核试验做准备，亦可能是上一次在9月9日进行的核试验的后续工作。除了今年已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2次核试验之外，平壤还在过去6个月期间通过几次试射活动增强它的陆基与潜射弹道导弹的能力。中国一直试图在反对北韩核项目与保持金家掌权之间保持平衡。今次独裁政府掌权可以为中国制衡美国以及它的盟友南韩的地区影响提供一个稳定的缓冲区。北京对联合国在3月份做出的对北韩制裁表示支持。在北韩9月份的核试验之后，北京还发声表示支持国际社会对北韩采取进一步措施。但是有报道说，北京并没有严格执行对北韩贸易限制。习近平政府持续保持温和立场，只是敦促各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但是中国民众对于是否需要对北韩采取更加严厉措施这个问题的睇法越加分化。美中关系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计划共同主任孙哲表示，很多中国民众对北韩进行核试验的挑衅行为感到不满。他说他还看到中国的媒体对一些类似于军事介入的观点有着越来越多的支持。孙哲在上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论坛上说，在中国报纸《环球时报》上，民众提出中国需要做出贡献，中国应该做些什么来到支持对北韩当局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斩首行动这个想法。北韩90%的贸易流经中国，中国只要严格执行当前的制裁条令，禁止任何对北韩的煤炭以及其他矿石出口，并且切断所有与北韩有关的贸易往来，就能够被北韩造成严重的经济打击。孙哲认为，即使北京目前还不打算放弃平壤，但是北京已经认识到朝鲜半岛局势正走向越加危险的境地。根据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近期组织的一个负责安全分析的特别小组介绍，华盛顿的最重要目标就是防止北韩发展成一个拥有在洲际弹道导弹上配备小型核弹头而攻击美国本土的国家。这个特别小组建议说，华盛顿可以向平壤提出向他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并且可能在未来减少美韩联合军演次数等条件，以换取北韩同意终止核试验与弹道导弹试验。这些建议要想取得实质进展的前提是北韩做出处理去核问题的承诺，并且提供在未来就这个问题做出让步的可能性，包括洽谈正式的和平条约以及关系正常化。其他一些前任官员以及专家不认为特别小组给出的建议会生效，他们认为这种缓和做法最终会导致间接的资助北韩核项目。他们强调对北韩施压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美国前任巡回大使1994年北韩核危机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罗伯特·加劳奇表示，寻求谈判仍然是目前可行的最佳选择。加劳奇说，国际社会不应该因为金正恩说北韩作为拥有核国家这个立场不用谈判就望而却步。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近期于华盛顿举办的论坛上，加鲁奇说他理解北韩当局想要对外界传递一个讯息，就是北韩永远不会放弃核武器项目，他的观点是重赏之下必有转机。外交关系委员会组织的特别小组在建议与北韩增加沟通的同时，亦赞成以更严厉的制裁以及威胁性手段回应北韩持续的挑衅行为。这个小组甚至呼吁在北韩准备发动攻击或者向他国或者恐怖组织出售核武器技术时，对北韩核设施予以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审议是否要继续支持沙特领导盟军在也门作战，叙利亚政府军向阿勒颇东城推进，709家属及网民前往长沙声援在押律师。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政府立即发起了审核美国支持沙特阿拉伯领导的盟军在也门作战的立场。在这个之前，也门首都萨那的一场葬礼遭受到空袭，140人被炸死，至少有500人受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内德普莱斯星期六晚发表声明说，有报道指一个葬礼大厅该日遭受到空袭，对此他们深感不安。他说这些显示也门平民仍然持续遭受到一系列令人不安的袭击。普罗斯又说，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合作不是一张空头支票。他又补充说，美国对沙特领导的也门行动的支持已经大大削弱。普罗斯又说，美国准备调整对沙特领导的联盟的支持，从而更好地坚持美国的原则、价值观和利益，包括立即持久地结束也门的冲突。沙特阿拉伯星期日表示，他们计划对这次袭击发起调查。叙利亚政府军继续在反对派武装控制的阿勒颇东城展开攻势。在这个之前，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六并未能够通过一项旨在达成停火结束对阿勒颇轰炸的决议案。阿勒颇叙利亚政府军和他们的盟军在阿勒颇东部城区一条街道这样推进。自从2012年以来，叙利亚政府军就失去了对该城区的控制。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控制阿勒颇东北部的让道尔十字街。该组织又说，阿勒颇有290名平民死于对东部城区的轰炸，而在叙利亚政府控制的西部城区里面，有50名平民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死于反对派的轰炸。大马士革的一家亲政府的日报说，最新的攻势的目的是为了一场决定性的关键地面攻势清理道路。回应网上呼吁声援709足部案在押律师谢阳的709案家属和其他维权人士，从10月8号起连续两日前往湖南长沙第二看守所，要求保障辩护律师会见谢阳和阅卷的权利，并且为谢阳存款以示支持。据网上的消息，709案李和平律师的妻子黄俏岭、谢燕益律师的妻子袁珊珊以及凌杰、杜聪波等十多人星期六上午来到长沙二看守所的门口，希望为已经在押一年多的湖南维权律师谢阳存钱，之后全部被警察强行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被扣超过八个小时之后，这些人陆续被放或者由原居住地的国保将人带走。据黄俏岭网上陈述，他在被一群警察强行塞入警车的时候，反抗之中无意踢了警察一脚，那位被踢的没有警号的警察松开了他，打了他一巴。北韩的冬天快到了，那里将近有60万人由于最近发生的严重洪涝灾害急需援助。台风在9月底席卷了北韩和中国以及俄罗斯边境地区图门江一带的村庄。援助机构报告说，这场洪灾是自从1990年代大旱以来北韩发生的最坏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截至目前，总共造成138人死亡，400人下落不明，7万人无家可归。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旱灾是造成
大面積饑荒和困難的部分原因。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說，他會將諾貝爾和平獎的獎金捐給內戰的受難者。哥倫比亞政府和反政府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之間進行了長達50年的內戰。桑托斯星期日在哥倫比亞西部城鎮博哈亞的一個儀式上面宣布了這個消息。南韓電子巨頭三星公司表示，目前正是調查 Galaxy Note 7 智能手機的產量，以確保產品的安全。韓聯社上個星期一較早時援引了一位不願具名的三星供應商的話，他們已經暫停生產 Note 7的手機。美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刚刚上任了100日，在这短短100日里面，他似乎将菲律宾历届总统和美国经营了长达几十年的同盟关系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杜特尔特看来是一个敢作敢为、讲得到做得到的领导人。他在竞选期间就扬言会对贩毒者大开杀戒，上任后他果然是这样做，而且对那些批评他采取法外处决手段的人，杜特尔特毫不留情地做出反击，哪怕他是美国总统，哪怕这个可能会伤害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美菲军事同盟关系，而且他还以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理由，威胁要切断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并谋求同中国与俄罗斯发展友好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杜特尔特政府正在将这些口头上的威胁付诸于行动。他的国防部长洛伦扎纳17日说，菲律宾方面已经告知美方停止两国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巡逻，并终止未来的联合军事演习。洛伦扎纳还说，总统已经指派到中国和俄罗斯寻找新的军事伙伴。美国是美菲同盟关系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持久、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亦都是过去70年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个基石。因此，对于杜特尔特总统各种不可思议的言论，美国军方一直在度低调处理。两个星期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仲话，两国同盟关系坚如钢铁，源远流长。但是上个星期，美国军方的态度似乎出现了一些的变化。上星期一，美国之音有机会问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美国是否会面临丧失美菲同盟的危险。理查森上将说，现在猜测美菲同盟关系会怎样发展仲为时过早，美国将拭目以待，也就是说美国不能够确保与菲律宾之间经历了几十年那么久的军事同盟关系会继续下去。还有一个新的发展是，前几个星期美军一直称未有接到菲律宾方面要求停止联合军演的正式通知，但是菲律宾国防部长10月7日说，他已经将相关决定告知了美方。在很多人看来，中国是菲律宾的主要外来安全威胁，但是杜特尔特偏要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包括考虑从中国购买武器。杜特尔特的做法的确令很多人摸不着头脑。他的国防部长10月5日星期三还说，杜特尔特因为被误导才发表一系列贬损美菲同盟关系的言论，但是10月7日他没有再这样说，而且说已经将总统的决定告知了美方。杜特尔特为什么要谋求与中国拉近关系？这个可能是他谋求独立自主外交关系的一部分，但是也可能是他与中国谈判的一项策略。众所周知，美菲军事同盟是中国实施海权扩张的一个重大阻力。分析人士说，杜特尔特可能盘算公开贬损美国，或者会博得中国的信任，有利于争取中国在谈判中对菲律宾的海洋权利作出让步。比如说，中方不再阻挡菲律宾渔民去黄岩岛捕鱼。需要提到的是，杜特尔特多次表示他会基于国际仲裁庭今年7日做出的裁决来和中国谈判，但北京坚称这个裁决是无效的。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同西方关系恶化导致俄罗斯将伊斯康德尔导弹运进加里宁格勒州，咁使到欧洲邻近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佢哋对此表达不满同埋关注。与中国正在走近嘅俄罗斯，同样喺俄中边境大批部署呢一种导弹，与其他国家自然不同。中国对此目前毫无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10月8日星期六证实，已将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运进咗加里宁格勒地区。国防部发言人康纳申科夫话，俄罗斯故意选择喺美国间谍卫星飞过嘅时刻，喺运输中将其中嘅一套导弹摆放喺明处，对此冇保密。康纳申科夫冇透露运进加里宁格勒地区嘅导弹数量，以及是否将呢一种战术导弹长期部署喺嗰度，或者是在军演中短期使用。他只是强调了这个是为了战备需要。一名强硬派反美俄罗斯军事专家说，除了在政治上利用这种导弹可以对西方北约施压外，由于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这四个北约国家马上将开始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军队，俄罗斯的举动可表达不满，在军事上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最西部的菲地加里宁格勒州相邻，部署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能够对这些国家以及附近的瑞典、芬兰、德国等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受美苏中短程导弹条约限制，伊斯康德尔导弹射程不超过500公里，在技术上俄罗斯能够轻易增加导弹飞行距离。军方的红星电视台引用导弹设计师的话表示，这种导弹最多能够携带10枚分弹头，可以打击上千公里以外的目标，这个使附近的柏林、华沙等欧洲大都市都被导弹射程覆盖。更使西方国家不安的是，导弹飞行高度低，能够经常变换飞行轨道，使雷达预警和反导系统很难发现和拦截。而且导弹能够携带核弹头和有利弹，破坏力巨大。俄罗斯几年前曾在加里宁格勒地区的演习中短程部署过伊斯康德尔导弹，当时曾引起周边国家的关注，很多欧洲国家非常担忧伊斯康德尔导弹严重威胁他们的安全。波兰国防部长马采列维奇说，波兰严重不安，正严密监视导弹行踪。波兰武装力量目前已经处在戒备状态。爱沙尼亚今年春季发表的一份国防研究报告说，俄罗斯未必将使用加里宁格勒地区的伊斯康德尔导弹作为战术核武器攻击周边国家以及驻扎在那里的北约部队。爱沙尼亚总统罗伊亚斯说，俄罗斯的举动明显拉响了警报，讲明俄罗斯正采取不同的手段施压西方。拉脫維亞媒體說，針對俄羅斯戰機侵犯領空以及在邊境地區舉行演習和部署伊斯康德爾導彈，拉脫維亞軍隊已經提高戒備狀態。立陶宛外長林奇亞維優斯較早前表示，俄羅斯在加里寧格勒部署伊斯康德爾戰術導彈已經談論多年，但立陶宛的軍力，即使加上北約將在當地所部署的補充兵力，都没办法和俄罗斯相提并论。俄罗斯的举动不符合逻辑，立陶宛将采取相应措施来保护自身安全。立陶宛国防部长说，邻国都已敲响警钟。一家俄罗斯政论杂志说，这种导弹能够使俄罗斯的邻国非常害怕。目前装备俄军的是伊斯康德尔 M 型导弹。俄罗斯已经研制了威力更大，可以两枚同时齐射的伊斯康德尔 K 型导弹，两种型号的导弹如果联合使用，威力更加巨大。俄罗斯最近两年亦都在度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犹太自治区、布里亚特等地部署了多个伊斯康德尔导弹旅。最新的导弹旅没几耐之前被部署在滨海边疆区。与北约不同，俄罗斯同中国关系目前不断升温，因此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这种战术导弹的目的更耐人寻味。但俄罗斯学者认为，伊斯康德尔导弹能够对邻国起到威慑作用。军事问题专家克拉姆奇申说， 中国军队几年前曾经针对俄罗斯举行过大规模机动作战演习，任何军队都会为潜在的威胁做准备。他认为伊斯康德尔导弹的确是非常好的进攻武器。克拉姆奇辛说，这种导弹即使使用常规弹头的话，亦都是对空军非常好的补充。同空军发动攻击时可能面临人员损失不同，使用伊斯康德尔导弹不需要有这种的担心。但中国对俄罗斯在边境地区大量部署这种导弹，迄今未有任何反应。中国以沉默和置之不理来应对。俄罗斯似乎亦都不太在意将会刺激中国。俄罗斯通常都公开宣布在俄中边境有新的伊斯康德尔导弹旅被部署，以及这些导弹旅经常举行实弹射击演习。俄罗斯军方有时还专门邀请官方媒体对此报道宣传。在今年春夏季举行演习后，驻扎在犹太自治区的伊斯康德尔导弹旅几日前又再开始新的演习。俄罗斯媒体还报道，俄罗斯已经在远东地区组建了第二支远程战略航空兵师，主要针对太平洋关岛的美军和日军。这一支部队由驻扎在俄中边境阿穆尔州以及位于贝加尔湖附近伊尔库茨克州的两个空军基地的战略轰炸机部队组成，主要装备热火式和图95红色战略轰炸机。但是这些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同样能够覆盖中国全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新发行的俄罗斯卢布纸币将会出现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就是中国人所称的海参崴的主要标志。这样是俄罗斯第二次在纸币钞票上反映远东地区，显示面对中国崛起的压力，俄罗斯对当地的重视，以及对远东未来命运的某种担忧。目前发行的卢布纸币有和满清签订边界条约，曾经获取黑龙江流域大片土地的沙俄历史人物塑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明年将首次发行200卢布和2000卢布面额的纸币钞票，在由俄罗斯中央银行组织以及官方第一套电视节目星期五现场直播的网上投票决赛中，位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的沉船纪念碑以及远东地区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一座大桥，最后被分别确定为200卢布和2000卢布纸币钞票的图案。塞瓦斯托波尔是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沉船纪念碑为纪念160年前沙皇俄国同英法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而建。中国人将弗拉迪沃斯托克称做海参崴，那座大桥目前是这座城市的主要地标，2012年在当地召开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时落成。这个是俄罗斯第二次在纸币上反映远东地区，俄罗斯目前所发行的面额最大的5000卢布纸币钞票的图案，是位于哈巴罗夫斯克的穆拉维耶夫塑像和当地黑龙江上的一座大桥。位于黑龙江岸边的哈巴罗夫斯克被中国人称做白力，穆拉维耶夫塑像位于俄罗斯一侧的黑龙江边，对岸就是中国。穆拉维耶夫两只眼紧盯着黑龙江另外一侧的中国。穆拉维耶夫曾经是沙皇俄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在他主导下同清朝政府签订著名的中俄外辉条约。 外费条约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向沙皇俄国放弃领土最多的条约。俄罗斯历史资料认为，穆拉维耶夫是帮助沙皇俄国获取远东和黑龙江流域大片土地，并成功向当地移民的关键历史人物。穆拉维耶夫参加过俄国与土耳其战争、镇压波兰起义和征服高加索的高加索战争，但是沙皇认为他最大功绩是帮助沙皇帝国获取远东土地和签订外费条约。为表彰他的贡献，穆拉维耶夫被封为阿穆尔伯爵。但是在苏联时代，穆拉维耶夫不受重视，他在黑龙江岸边的塑像十月革命后被推倒，在原地树立了列宁像。苏联解体后，他的塑像又被重新在原址上树立起来。普京执政后的最近十多年来，穆拉维耶夫被当成俄罗斯民族英雄，越来越受重视。除了5000卢布面额的钞票印上他的塑像之外，在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城市布拉戈维新斯克，亦就是中国人称做的海南炮，以及弗拉迪沃斯托克、滨海边疆区的纳霍德卡、邻近中国的赤塔市等地，近几年来都纷纷为他树立了新的塑像。一位来自布拉戈维新斯克、目前在莫斯科一家商业公司工作的俄罗斯妇女说，她家乡有很多中国游客，但是很多了解历史的中国人通常都不喜欢穆拉维耶夫塑像。俄罗斯目前使用的纸币钞票亦反映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的标志建筑，但是远东是唯一在纸币钞票上两次被反映的地区，显示俄罗斯社会对远东的关注。到过远东以及当地的俄罗斯人一方面感叹邻居中国经济近几年来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更担忧远东地区未来的命运。俄罗斯学者说，面对中国崛起的压力，普京政府日益重视远东地区。俄罗斯专门成立了远东发展事务部，明年起将向俄罗斯各地居民免费发放1公顷的远东地区土地。莫斯科中央政府想发展远东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鼓励当地居民能够留低。学者基斯塔洛夫说，对远东的重视可以从近几年来俄罗斯领导层的一系列举动上反映出来。他说，基斯塔洛夫说，最近几年俄罗斯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访问远东，普京、梅德韦杰夫还有其他领导人时时去远东，2012年还在远东召开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远东正在被俄罗斯领导层提上主要议事日程。即使在中俄关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俄罗斯媒体目前较少报道中国威胁，但是在受官方控制较少的社交网络上，中国将控制远东的言论仍然能够经常看到。无论是知识界人士或是普通俄罗斯人的闲谈中，更时常能够流露出对俄罗斯国力衰落、未来将失去远东地区的担心。一名俄罗斯著名学者甚至提到，为了保住远东，俄罗斯未来可能不得不同美国共同携手应对中国威胁。俄罗斯中央银行没几年之前开设专门网页，公开向社会征集新面额钞票图案，总共有10个俄罗斯地区的标志建筑最后进入决赛。除了塞瓦斯托波尔和弗拉迪沃斯托克这次获胜之外，其他方案包括以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为主的塔坦斯坦共和国首府、黑山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城堡，以及列宁母校黑山大学、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茨克的贝加尔湖，以及阿穆尔州的东方火箭发射场、伏加尔格勒纪念二战的巨型雕塑、祖国母亲再召唤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游水，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以及 Take the Punch。
Larry, 这几日点解咁热噶？日日都就嚟40度啊
！I know, I have my air conditioner turned all the way to full power, and my apartment still feels really hot.
华盛顿嘅夏天每年都系咁热。
Even though summers in Washington, D.C. can be hot, summers that are this hot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哦，你系话咁热嘅夏天系 few and far between？ 咁即系咩意思啊？
Something that is few and far between is very rare.
Oh, few and far between 就是很少见的意思。你即是说，虽然华盛顿的天气比较热，但是好像今年这么热的，还是很少见。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Hurricane Katrina caused a lot of terrible damage in Louisiana. Luckily, hurricanes that big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好像卡特里娜那种威力的飓风也都很少见。Larry, 你有没有看到天气报告啊？不知道什么时间会落雨，可以凉一点呢？
Not anytime soon. We can have a nice day having fun swimming. I've been so busy lately that my chances to relax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你最近好像特别忙的，为什么你这么多事做的？
Well, there is a promotion opportunity for a great job at my company. Chances like thi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I'm working really hard to get it.
如果经济不好，可以有升职的机会，的确不容易，你要好好争取啊。不过今天我们还是在游泳池里面好好轻松一下，我们去哪个泳池啊？
We're not going to the pool. My friend Andy is taking us out to swim in the ocean on his boat.
哦，你朋友 Andy 有船？哇，咁有钱嘅朋友，我一个都冇啊。
Well, that's true. Friends with boat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you have to be careful to maintain the friendship.
Larry, 你唔会系因为 Andy 有钱先至同佢做朋友啩？
Of course not. But you know, Li Hua, in heat like this, some friends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Larry, 在游水之前我要问一下你，这个海里面到底有没有鲨鱼的？
Probably, but to be honest, right now I'm more afraid of the sun than I am of any sharks.
你不怕？我怕，我不想做鲨鱼的点心啊。
Li Hua,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a little nervou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take the plunge.
Take the plunge? Plunge 不是向下跳的意思吗？你是说叫我不理三七二十一跳进去就可以了？
Right, but you know,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the plunge anytime you do something risky or scary.
Oh, take the plunge 就是冒险一试。你即是说，虽然我有点怕，但是还是应该果断地跳落水。
Right. For example, Anthony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quitting his job and switching careers, but eventually he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Oh, Anthony 在辞职和改行这个问题上一直在犹豫，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冒险试一下。咁讲起嚟，我都有类似嘅经历啊！我嚟美国留学咪就咁咯。
Exactly, I bet it was a big decision to leave China and come to America, but you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Aren't you happy you did?
哈哈，讲唔定，如果下边真系有鲨鱼，我俾佢食咗，咁我嚟美国嘅决定真系大错特错啦。
Trust me, Li Hua, the sharks out here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even if there are any around, I don't think that sharks like Chinese food.
哦。你说鲨鱼不喜欢吃中国餐，不如这样吧 ，Larry， 你先跳下去，我们看看鲨鱼是不是喜欢吃美国餐。
Well, let's find out. The sun is so hot that I'm willing to take the plunge. Are you ready, Li Hua?
好啊，大海，我来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表示很少见，而另一个就是 take the plunge。意思就是指冒险尝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 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